弟兄姐妹，恐怕今天我没有小大卫的身手了，跳也跳不起来啊！但是愿我在灵里依然可以有大卫这样的信心。今天呢，这里我可能有从15岁一直到95岁都有吧啊！但是原来呢，无论你今天这几岁，无论你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其实你都可以像大卫一样有力的，在生命当中有力的，有把握的，这是圣经讲的话。这个兵临城下，当我们遇见这个敌人围攻的时候，当我们被生命的情况围攻的时候，我们会出现怎么样的反应呢？什么叫生命的情况围攻呢？如果我们现在在上学，可能快要考试了，快要年终考试，当然考试过后呢，可以放假啊，回家回国是美好的前景，但是呢，要度过面前的这一个难关吧，是不是啊？要考试。考试呢，算不算是兵临城下呢？我就不知道了，你自己想一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兵呢？什么其他的敌人呢？可能是工作上的这个敌人吧。明天不需要见他们，星期二可能要见了，星期三上班了，公司开门了，要做生意了，要算这个月的生意，看一看情况怎么样了。兵临城下，家里也可以兵临城下，关系可能比较僵了。也会不会我们要为孩子的情况，为孩子的前途面对一些征战呢？兵临城下，会不会是我们家里的人际关系，这里跟国内的人际关系，也许是我们邻居之间的人际关系，兵临城下。粤语有一句话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打斗来呀，敌人要杀过来了，那怎么办？以色列人那天就是面对这一些情况。圣经呢，非常非常仔细的给我们描述了这一幅这个图画。非利士人又来了。原来非利士人呢，大家如果稍微看过圣经，旧约圣经呢，大家都知道，已经不是第一次攻打以色列了，是他们很久很久的敌人，已经打了好多场仗了，这一次不例外，又来了，又来了，两军。于是呢，就在对峙，相隔一个山谷附近呢，有一个地方叫亚西加。等下我们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兵临城下，自然在以色列军中有人产生一些恐惧吧，有人怕。没有人喜欢打仗的，没有人喜欢面对强敌的，没有人喜欢面对困难的，没有人喜欢面对突然间对方的阵中跑出一个巨人，一个比你高的巨人。有人说他计算起来应该是现在的7个英尺吧，有人说不止，一共是10英尺，3米有多的一个巨人。但是不管他有多高，犹太人呢平均的是比较矮小，那么都要这样望他。这个敌人，对方的阵中跑出一个这样的将军出来讨战，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当年以色列人他们要面对的一个巨人。当然我们今天呢，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在座的以斯拉的这个同学们，希望你们不要在学校里面面对真正的巨人， 因为基本上呢都不应该打架。但是万一遇上比自己强的这个对手，比自己强的这个情况，自己感到这个难于应付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会怎么办呢？巨人，就让我们今天呢先来一个这个定义吧。什么叫巨人？巨人会不会就是一些无法消除，但是又必须要面对，却又不想去面对的困难呢？我再讲一遍，无法消除，他就站在你面前，你念什么咒啊？闭上眼睛，要什么 wishful thinking？ 要哎，走啊走啊走啊走，你不在，你不在，你不在，睁开眼睛，他还在，这样的情况，骗不了自己，骗不了别人，不想面对，但是又必须面对的情况。巨人，生命当中我们都有巨人，职场里面有巨人，人事工作的厌烦压力，还有什么失业的威胁，还有对前景的不明朗的因素，家庭和学校里面的巨人大家都很清楚，一些看似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看似什么人谁人来给我 counseling 都改变不了的事情，孩子的情况，我对孩子的担忧，对孩子的负担，学校里面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社会里面的巨人呢，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强权、剥削、垄断、贪污，还有什么，有好多好多黑暗呢，要讲也讲不清了。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关键的是今天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面究竟啊要面对什么的巨人。我希望大家心里有数。上一次呢在粤语堂讲完以后呢，有人过来跟我讲，他说哎，我的生命里面没有巨人的。我说恭喜你，感谢主，真的没有吗？他说有困难啊，但是呢我带着正面的心情去面对不就行了吗？ Positive thinking 是正面的想法，这个正面的思维去面对就行了。我说恭喜你，如果你能做到真的是恭喜你，为你感恩。那弟兄姊妹，老实说没多少个人有这样的对生命的态度，没多少人有这样的能耐，没多少人能够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面对并且胜过巨人。因为这一些生命里面的难题，古往今来唯有一位，唯有一位完全跨胜，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当年的以色列军看见这个巨人呢，真的是很怕。他们眼中呢，就只见天天呢，圣经说面对了四十天讨见、骂见、叫阵。他们看见这个巨人四十天，眼中逐渐呢，只看见这个巨人是有多高、有多大，他的枪杆呢有多粗，他的剑有多长，都怕了。渐渐的可能有人开始呢不要再看他了。今天哎，由他看吧，我们只要不出战，我们就守在这个阵地里面平平安安的安心的，那就没事了，低下头来。也许有人说干脆投降吧，投降总比做个死人要好，向他投降不就了了吧，投降了。有些人可能在想，不如跑了，后门还开着呢，快跑点，跑了，离开这里。也许这也是我们平常的反应，一走了之，是不是啊？不要看，那么跟他妥协都可以，但是有时候呢是不能再妥协。 以色列人就是处于这一个困境当中，那么突然间呢，就在这一天冒出一个小大卫来。但是大卫没出现之前呢，他们也忘记了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历史，在他们民族的历史当中，第一，这个开战的地区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亚西加。如果你有圣经呢，你翻开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开始呢，就是我今天很长很长的这个故事，我们不会念完这个故事，你不用担心啊。但是这个亚西加开战的地方呢，原来呢是多年前耶和华上帝曾经在那个地方让他的仆人约书亚大获全胜的一个地方。这个记载呢，如果你有笔，你就在旁边打一个记号，就是约书亚记十章十到十一节。约书亚记十章，现在不用翻了，我们讲完就算了。耶和华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帮助以色列打败敌人，但是他们今天已经忘了，完全忘了，忘了。还有更重要的是，耶和华曾经答应以色列，答应犹太人，答应他们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打仗的时候，你别怕别对方的马多马车战车多，他们的人比你多，什么的看似比你们好比你们强，但是你不用怕。为什么？因为我耶和华神与你同在，我是跟你一起的，无论他们有多强也强不过我，因为我是耶和华上帝。申命记二十章一节，这不是一次性的经文，这是一个原则，弟兄姊妹，对他们来说是原则，对我们来说依然是原则。他们都忘了，以色列军队当天都忘了，看见这个巨人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急忙的用人的方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人解决，那么发一个炮弹过去不就了了吗？当然当年没有炮弹，你要炮弹，当年只有弓箭吧，有摔石机，等下我们就会看见，有刀有剑有铜戟，但是没有人敢出去。于是呢，就有人想了，哎，会不会重赏之下出现勇夫呢？悬赏啊，哎，谁把这个巨人打倒呢？招他做驸马不就行了吗？有谁愿当驸马？年轻的小伙子当驸马，你去把这个巨人打败，你就去吧。也许有人想啊，要不要换一把剑，换一支铜戟，换剑，看看怎么样的，组织一个这个突击队，一个这个敢死队，挑选最强的一批人出来，或者是哎，我们用人海战术一拥而上把他打倒不就行了吗？但是谁排在前面呢？我看还是要讨论一下吧啊。那结果呢，讨论都没有结果，没有人敢去，没有人敢硬碰。弟兄姊妹，今天呢，当我们面对种种的困难的时候啊，无论是家里的、公司里面的、职场的、学校里面的，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恐怕的都是先想一些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能做什么呢？我解决不了，要不要找教会里面找一般弟兄姊妹去帮忙，一起去的，一起跟他理论，还是用人权法去抗议，或者是哎，用些什么手段走后门？巨人还有什么别的巨人呢？我挣的钱不太多，我的生意不好，经济出现问题，看似没有办法扭转，所以要不要加班，再加班，多找一份工？ 进修是不是一个办法呢？也许找一个靠山不就了了吗？找人助拳，找人帮忙。当年呢，他们是总是从人的角度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要打倒这个巨人。今天呢，其实我们往往都是一样，都是差不多，想想办法，想尽办法。我不是说不用想办法，我不是说不用去努力，依然要想办法，依然要努力。但是如果只看见人能做的，那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战胜生命当中的巨人。圣经里面呢，也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凭血气行事，行在血气当中，就是凭人的能力尝试去解决一切的问题。当年呢，我也是一个这个很血气的人。有一次呢，在公司里面，当年呢，我是做电视的，电视监制的。那么我的节目呢，其中呢，要邀请一些这个别的公司，在我们的赞助商sponsors。那么突然呢，有一次呢，发现呢，其中一个 sponsor， 一个广告客户呢，是我们的敌台，不是友台，是敌台，是另外一家电视台，他们在我的节目里面打广告。那么我说这怎么行啊？不可能的嘛！你岂不是跟我打对台？那么我就马上去找这个营业部的这个 VP 跟他理论去。我以为是理直气壮，我说这怎么行啊？你这是真的是开玩笑？你应该马上让这个广告给脱掉，我不要他的钱。他说这是总公司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我们都无权过问，对不起。他是很平静地告诉我。结果呢，凭血气的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呢，行不通，换来呢就是碰了一鼻子灰，是不是这样讲啊？很某人，很某人，广东话叫侯某人，碰了一鼻子灰，那么就笑笑地掉过头来跑回我的办公室。凭血气去办事不行，因为那天我不能够第一时间认定原来神是站在我的一边的。我没有去问他，也没有去求他，连想也没有想起他，我就当他不存在，当他某都。这里我知道有些人是会听粤语的，所以我就放一些粤语进来。就是那天我的态度，我的思维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也就是以色列人当天的错误，也就是他们僵持直到小大卫出现的时候，这一个局面就是看见那个巨人已经什么都忘记了，连一直都帮助自己的上帝他们都忘记了。大卫出来呢很奇怪，这个小孩出来，小大卫今天在不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学真的叫小大卫。这个小小的大卫出现的时候呢，最初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的，因为都看不起他。你想，在一批这个军人当中，在一个快要开战的这一种局面当中，忽然有一个小孩带着面包，带着粮，带着食品来供应他的哥哥，来探望这个军队的，他跑到来。一般我们的反应怎么样？我们都说好孩子，把东西放下，快回家，这里快要开战了，危险了，回去快。但大卫呢，来到的时候呢，他看见那个形势呢，他竟然他又问发生什么事情，谁在这里，谁在叫喊，谁在叫阵，谁在骂以色列的军队。你看呢，这个哥利亚呢， 在他的骂政教政的言语当中呢，他一次也没有提到神，连他自己的神也没有提到，他完全的是以人与人之间凭血气征战，用这个方法去挑战以色列，是强调人的能力。他说谁来跟我打，你打赢了我们退，我打赢了你们要臣服腓力士，就这么简单，来谁来。那么讲了40天，就是这一种情况。但大卫他的看法有点不同，他一眼就看出，不，这个人不是向以色列军队挑战，他是向永生神的军队挑战。大卫记得，接受挑战的不是人，接受受到这个腓力士人侮辱的不光是人，是永生神自己。他说谁敢在这里撒野辱骂永生神，这一种属灵的洞察力，好多人以为只有大卫有，因为他是耶和华的要高立的成为以色列王的嘛，记得吗？这个撒母耳记忆上，这个撒母耳他受命，受了上帝的命去把大卫小大卫高立，让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在这一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小孩还没有做皇帝，他还是一个牧羊的小孩，还是家里呢最小的一个小伙子。他当天呢是他爸爸让他把外卖送到军营里面的。对呀，就是一个送外卖的。就像我们今天呢，老实说，如果这里呢有人要送外卖的，我不是对你们不敬啊，但是当天以至今天社会上对于这个送货的送外卖的人呢，恐怕呢是不会再多想他是做什么的。那天呢这个小孩就被人这样看矮了，看小了，小看了他，连他自己的哥哥也是这样，你来你不要待在这里了，你快回家了，快开战了，回去回去回去回去。但是他依然坚持，他说不，这个人向永生神的军队挑战，我真的要看他是搞什么的。于是呢一直去问弟兄姊妹，这不是小大卫的尊力，你我都可以有这样的洞察力，你我都可以有大卫同样的信心，你我都可以有小大卫一样的能力，你我都可以，纵然平常呢我们都很谦卑的，我们都说我不是大卫，我不是大卫，看谁是大卫吧，让他去吧。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属灵的敏锐，属灵的洞察力，体验神的同在，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是可以建立起来的，是可以一步一步的从小开始的。我曾经见过一位这个务农的老伯，是在农村里面有一位老伯，他70多岁，一生都是种地的。那么我碰见他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老伯你信耶稣多少年，他说我信耶稣几十年了。那么我说你怎么样去选应该撒什么种呢，你这一块地可以轮流种不同的这个农作物的吧，你怎么知道该种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几十年来一直都是用同一个办法。我说什么办法？他说我祷告，先问上帝我该撒什么种，就是这样。然后他说再祷告，再问什么时候撒种最好。这里有没有务农的我就不知道， 我不是一个农民，但是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神的同在，神的声音，基本上都是从小事开始，从小事开始，我们就要去熟悉，去辨明神的同在，他是帮助你，帮助我的。这一位这个老伯，他就一生就是这样。大卫当年也是因为他常常都是这样，所以一下子他就能够 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巨人。从人的眼光，我们从这里望上去当然是很高很大，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从上面望下来，上帝看见的是怎么样，像我们看蚂蚁一样，有大的蚂蚁，有小的蚂蚁，但是上帝看起来呢，都是爬在地上的蚂蚁。我们如果高高的望地上的蚂蚁，也都是一样，管它大的小的，都是蚂蚁，一脚踏下去就完了，完蛋了。大卫就有这样的眼光，是上帝的眼光，他还能回望神的保守。他说，37节，他说，我曾经因为要保护我的羊，曾经杀死来攻击的猛兽，耶和华当时也一直保守我。37节，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就有这一个信心，很简单的，就这么一回事。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见证吗？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战胜的见证？有没有从公司、从工作、从职场里面回来的见证？有没有学校里面的见证？有没有从家里出来的见证？就是我们胜过巨人，胜过一些看似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这样的见证呢？我曾经在祷告会里面听过，但是平常你们的小组有没有类似的见证呢？有没有提起你们怎么样去胜过不同的挑战呢？在粤语堂，我们现在每个月有一个星期六早上，就有人来参加一个聚会，就把我们在工作上的见证，大家都记录下来，来分享，来一起为对方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就是我们这个职场的见证小组。大卫当天有神的眼光，他还能仰望神的大能。他说，我来攻击你的巨人啊，不是我自己来，你别以为我是靠我跑得快这个灵巧像蛇，不是这个原因，不是你头大身体这个身体大掉不了头，不是这个原因。我来打你呢，是靠着我的永生神耶和华上帝，我是奉耶和华上帝的名，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是奉他的名来攻击你的，你今天必死。他就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决心。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他一面跑一面就用这个摔石机呢，一摔就摔过去，就命中目标，故事就完了。但是故事其实没完，故事没有完。大卫用这个摔石机呢，我想来想去呢，是真的很有意思。第一，这个摔石机呢不是他的专利，不是小大卫的独门兵器啊。这个你看这个武侠电影啊，就是有什么独门兵器，一出来呢就能得胜，不是这样的。当年的摔石机是一个很普通的兵器，军队里面呢有专用这个兵器的，就像今天的军队里面有步兵，有人拿这个步枪的，有人拿机关枪的，有不同的兵器，但是每一个部门的都要常常的强加训练，不然的话你要用枪的时候呢你就打不中，就这么一回事。如果有当警察的 我们当中也有弟兄是当警察的，你问他要不要经常去练枪，他肯定要告诉你要，不然的话要用的时候怎么打。所以大卫呢是用一些很普通的工作的技能，他平常很用心的去训练，因为他也有需要啊，要用这个摔石机来打跑这个野兽猛兽。表面看来这个摔石机这个技能算不算属灵呢？如果放在我们今天来说的一点也不属灵。如果你去问弟兄你平常练枪啊，你要打枪是不是很熟灵的活动啊？如果我今天我来问你，我不在讲台上，我在外面问你，你可能要说你神经病，怎么熟灵？熟灵是读圣经嘛。但是大卫就是不熟灵的这一门技能，在那一天，哈利路亚，神使用的时候就是熟灵。圣灵要使用这一门手艺技能的时候就变为属灵。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自己平常工作的技能。我不知道每一位做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你在学校里面念什么课，我不知道啊，如果你是长者退休已经在家里的，我不知道你在家里平常要常常做一些什么的工作，要使用一些什么的技能，你说哎呀这个这是很普通的东西啊。但是我告诉你，当上帝要使用你这一门手艺，使用你这一门技术的时候，它就变成是属灵的工作。神可以使用神学院里面毕业的同学，哈利路亚。但是神也可以使用在家里做一些很普通很普通很普通工作的长者，照顾家庭的。你别以为这就是不属灵，弟兄姊妹，没有的。哪怕就是烙一个饼，到关键的时候你烙了一个饼用来款待一位邻居，神可以用这一个饼成就他的旨意。那一天上帝就是用这个好不熟灵的这个摔石机伊利石子就把这个巨人打败。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平常真的要用功，学生们平常真的用功，就业团伊利沙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对啊，我们工作了10年10多年啊，这个有时候呢发现自己的工作看似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很枯燥哦，跟这个神的工作又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卫当天不是常常去操练他平常的这一门技能，这个巨人打不死的，真的是打不死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平常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念书也好，工作也好，在家里服侍也好，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都要用心去做。所以大卫蒙召，大卫受膏礼，在座的基督徒你们都是蒙召，你们都是受到膏礼，因为你们有圣灵的膏礼。没有一个人来要膏礼你做王啊，今天不是膏礼你做王，但是膏礼你的圣灵，膏礼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耶稣的门徒。你看你的身份依然是崇高，跟大卫是没什么两样的。第三，人人蒙召，蒙召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原来蒙召呢不光是要做一些事情，蒙召还是呢要让耶稣把我们把你把我的生命呢重新的建立起来，重新的建立起来，重新的建立起来。那你可能说我现在的生命不好吗？要重新的建立吗？可以锦上添花不得了了吗？也可以这样， 但是恐怕耶稣要给你的比你自己所想所求的还要多，还要丰富。耶稣真的要建立你，建立我。耶稣自己说，凡信我的，凡信我这一个已经战胜了一切黑暗的，已经战胜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黑暗势力，在我面前都要低头的，凡信我，凡信耶稣的，你们都要做我所做的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对他们说，对门徒说，今天也是对你对我说，凡信我的，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他们都要做。耶稣不是说凡信我的牧师他们可以做我所做的工，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说凡信我的他都可以做我所做的事情。什么意思？耶稣说凡信我的，我就让我的圣灵住在你的生命当中，住在你的心里面。凡信我的，我就要重建你的生命，凡信我的，我就让你重新有能力的活下去。凡信我的，你就有我的能力，有我的授权，可以做我要你做的事。包括什么？包括你能够彰显我的慈爱，你能去爱人，你有我的怜悯，你可以有牺牲的能力，你可以像我一样愿意吃亏，你可以有能力使人和睦，你有能力去驱散黑暗。当你祷告的时候是会蒙应允的，当你祷告的时候让黑暗退下的时候，当你祷告要赶鬼的时候，鬼也会有，也要服了你。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人是会得到感动的。你不要问我啊，什么时候耶稣要赐我治病的能力，赐什么恩赐具体的能力，这是上帝自己的主权，不是我讲的。但是你我的责任，基督徒弟兄姊妹们，你我的责任就是先信了耶稣，信他的应许，并且好好的预备自己，像大卫一样，把我平常该做的工，把我平常该做的事情，把我平常该锻炼的技能，把我平常该预备好的生命当中每一个细节把它都预备好，上帝要使用的时候，我就说上帝，我在这里，你可以随时用我。我们能不能这样讲？我们能不能弟兄姊妹基督徒们，我们能不能都这样讲？我一切都已预备好了，你今天要怎么样用我，你就吩咐我就去，我就上，哪怕是要打一个真的巨人，我要上。就像警察队里面的警察一样，我已经练好了，这个枪已经预备好了，子弹在里面预备好，我不想用，我希望永远不需要拔枪，但是万一有需要的话，我们都希望他们会拔枪吧，会不会？都希望会啊，保护我们吧。就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能不能都这样跟上帝说，我预备好了，你要怎么样用我，我就怎么样给你用。有一位开店的这个弟兄，他一生呢就是做这个human resources 人力资源的工作的，他是一个管理人士的。但是呢他做了几十年呢，开始对这个工作厌烦了，他说哎呀最好不用做了，很闷很烦呢，面对天天的人事很复杂的工作，真的是烦死人了，不要做。最好呢就是让我退下来到教会里面做一个 volunteer 那就好了。没想一天呢他上班，更烦的一件事情到来了，有一个这个员工犯了错，证据确凿， 是不是证据确凿？哎，对，证据确凿，放在他的面前，就让他明天早上这个人来，你把他炒鱿鱼吧，他不能挽留了。他说好啊，还不简单啊？我这个累积几十年的经验，要把一个人炒鱿鱼，这个还不容易。但是奇怪，第二天早上呢，这个人进来的时候，他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感动，原来是圣灵对他说，你先听这个人要讲什么，你给他最后一个机会让他讲。于是呢，他就问这个职员，他说你为什么犯了这一个错误，现在呢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你这个讲一遍给我听。那么结果呢，讲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他对这个职员非常非常的同情，他说我想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答应我，你痛改前非，你愿不愿意改变，你愿不愿意一方面的努力，一方面的去见辅导，你愿不愿意这样做。结果呢，这个同事呢真的愿意，也真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后来好像信了主。但是不管他有没有信主呢，最重要呢，就是我们的弟兄听从圣灵的吩咐，在那天在那一刻容许这个人这一个同事讲出他的原因，讲出他的故事。这一个行为让我们想起耶稣有一句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这位弟兄那天就明白什么叫神的儿女，什么叫使人和睦。纵然他的同事，他的派档啊，他的伙伴都说这个人应该炒鱿鱼，这个人应该开除，要马上开除，但是他力排众议，他给他一个机会，结果真的使人和睦，最后还使这个人与神和睦。弟兄姊妹，看似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在你的每一天里面出现呢？不知道。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一位弟兄，他平常都是坚持锻炼他自己的技能，就是人事管理的技能，不太熟灵。但是当上帝要使用的时候，不熟灵的事情也可以成为最熟灵的事情，因为这是上帝所命定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要鼓励大家，先不要说这不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出现了，我不是大卫。刚才已经说了，凡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成为大卫。神不会使用我啊，但是刚才不是说了吗，耶稣说凡信他的都要做耶稣这里做的工作，并且做更大的事情。将来有没有更大的事情让我，让你们每一位基督徒，让你们去做比你现在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将来会不会呢？我鼓励你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以免到了那一天呢，你过分受不了刺激，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个上帝他的能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是无法去归线的。我们不可能把上帝放在一个房间里面，上帝你就在里面呢，我已经完全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了，没有什么心意的。弟兄姊妹，万一这是我们今天心里面的一个意念呢，我鼓励你，你马上奉主耶稣的名把这个意念把它消除，奉主的名把这意念消除。因为上帝是不可以让我们归线的，你不能把上帝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的，他的作为谁能测度？所以第一，千万不要说不可能发生的，不会的，我不行，我不会，我不配。在基督里的人，信了耶稣的人，是绝对可以经历上帝彻底的改变，什么事情也是可能的，在人不能，在神 能。耶稣还吩咐我们，也吩咐当年的门徒，他说你要过圣灵导引的生命。这一句话在哪？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们在等候，你们等，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要从上得到能力，到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把你们的生命全新的活出来。这就叫见证。见证不是用嘴巴讲的，见证是生命活出来的。见证是要你跑到哪去，无论你到哪里工作，搬到哪里居着住，搬到哪里退休，搬到哪里上学进修进研究院，不管你跑到哪都好，你都是一个见证人。圣灵的能力是陪伴着你出去的，这是上帝赐给你的礼物。所以呢，我鼓励，如果因为工作上要出差，或者是因为工作上要搬家，或者是因为学业要搬家，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上学的同学们，或者是你在生命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可能从家里搬到这个退休这个中心，不管你是哪一个阶段的好，弟兄姊妹，圣灵的能力是陪着你的。不要说没有啊，上帝不会选我啊，我不配，我不能，不要这样说。因为耶稣已经跟你讲了，凡信我的都可以，凡信我的都要从上而来领受他的能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姊妹，可以，真的是可以的。因为年老的约翰当年的讲了一句话，他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他的意思是什么？记得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就是上帝自己的灵，那我还怕什么呢？为人祷告，弟兄姊妹就带着这样的信心，这样的能力去为人祷告。为人拆偶像就带着信心，因为那住在你里面的比这住在世界上的更大。你不要怕，奉主耶稣的名你就去，有需要的你先去。就是这样去面对，面对种种种种的情况，不要说我不能。还有呢，做生意的或者是经常要进出别人的这个家里的我知道有好些弟兄姊妹呢都是做这个要去拜访别人的这个工作的。当你去拜访的时候呢，你能不能想象一下，你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说平安。平安应该没有人反对了吧，什么先生今天平安。接下来呢，你不一定要讲耶稣，因为你去是做生意的。但是你讲一句平安呢，就是宣告神的平安临到他家。神为你开门，你就可以传福音。当天没有开门的，你就停在这里平安，接着讲你要讲，做你要做的事。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最少要讲一句平安，因为这个平安就是宣告神的平安曾经临到他的家。弟兄姊妹，不要说我不能，不要说不配，是可以的。因为耶稣说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他都要做。凡信我的，耶稣要建立你，要建立我。所以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感谢神，感谢耶稣，感谢神，感谢神，求你建立我，求你继续的建立我。不管我今年有多大或者是有多小，那不重要。耶稣没有提到 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就是凡信我的，我都要他能做我所做的。 我都要他成为一个大卫，在别人说不可能的时候，在别人让我退下来种种种种的困难情况当中，耶稣都可以让你建立起来。所以求耶稣兴起我们，建立我们。所以以上呢，我想有一些祷告的时间。今天祷告呢，我不用大家低头，因为我深信呢，今天上帝呼召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要我们在垂头丧气的时候。今天上帝呼召我们祷告回应他的时候，是让我们能抬起头做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抬起头不是向我抬头，你是向着拯救我们的耶稣抬头，是他邀请我们有一个回应。我先邀请在座当中，好像可能有一些朋友们到今天还没有明显的表示要信耶稣的，如果今天有这样的朋友的话，等一下我邀请你们都出来，等一下先别动啊，等一下我邀请你出来。今天是你对耶稣有一个回应的时候啊，不管你生命当中现在有多少的困难，有多少巨人啊，是什么样的巨人这不重要。如果你今天决定，我心里面我真的要克服这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难题，但是我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等下我都邀请你出来，我们为你祷告。其他的弟兄姊妹，在学校里面你面对困难的，你面对极大极大的困难的，今天也是你回应的时候。我邀请你，你对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对他有回应，因为他要建立你，他要兴起你，他要你的生命更有能力。在工作上做生意的，在职场上的打工的，找工作的，感到迷茫的，前路不明朗的弟兄姊妹，今天也是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也奉主耶稣的名邀请你出来，你向他回应。其他所有的弟兄姊妹呢，无论你的人生在什么阶段，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情况，我鼓励你，我也奉主耶稣的名邀请你，你向他有一个回应。他说凡信我的人，凡对我有回应，凡把盼望都放在我身上的人，我就让他们能做我所做的工。这是耶稣自己的应许。我请 worship team 上来，我们先有一些回应的诗歌，然后我就请弟兄姊妹，你们都出来，你们都可以出来。我们今天面对的巨人，可能就是生命当中种种的障碍、风暴、困难，表面看没有办法解决，解决不了，连面对也不想面对。但是圣经今天告诉我们，耶稣他自己的圣灵今天告诉我们，一切都可以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向耶稣有这样的回应，你说你出来要领受耶稣所赐给你的恩高能力、拣选、安慰，我就邀请你出来。你望着台上的十字架，你就向十字架回应。我邀请你都出来。他已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现在我的柔美形象。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
难脱去一切谄媚，
来是耶稣，是耶稣自己邀请你们出来。别以为你面对的巨人是不能打倒，你自己不可能战胜他，但是耶稣告诉你，他已经战胜一切的巨人。你今天就是靠着耶稣的能力去再站起来的时候，朋友们、弟兄姊妹们，都到前面来。你望着十字架，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邀请你出来。今天就是你把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今天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今天就是你生命让他改变的时候。你要做他所做的一切，而且耶稣要改变你的生命，让你比他做的更大。
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他知道你的
下重担，脱去一切谄媚，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你身创造万物的主。你智慧无法测度，你发提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不应战至伤痛，好像在神的国度里。主是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生命能高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
靠到前面来，我邀请副牧师带领其他的教牧同工，一组一组的，一组一组的，就为大家祷告。你们都进前来，到前面来，不用分什么团契呢，就靠近的，你们就靠在一起，每位教牧同工就为一组人去有一个祷告，给他们一个祝福，这个传道。父母师，你们就为前面的围着你们的弟兄姊妹，给他们一个祝福，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祝福。我们现在就来。